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0章的1到16节。马太福音的20章的1到16节哈，那这一段的经文，这个比喻的内容可能我们非常的熟悉，很多人可能都读过这一段的内容。当然在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疑问，因为这一段的内容似乎在一些的方面让我们有一些些的不能理解，或者说给我们和我们平时的一种认知有一些的差异啊，有一些的差异。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仔细的来查考这一段的经文哈。那我们手上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在这一段是有一个标题叫在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哈。但是这样的这个标题呢，其实略略有一些的误导哈，略略有一些的误导，好像这是在讲一个做工得工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个比喻。但是实际上哈，你看到我今天这个标题哈，标题叫恩典与工价哈，恩典与工价哈。今天如果你在公司里上班如果你每天都兢兢业业哈，上班的时间甚至有加班都在认认真真的完成工作，但是坐在你旁边的这个人，他每天可能就在那里摸鱼，每天可能就花很少的时间在工作，其他时间可能他在看手机，他可能在和别人聊天，他可能在浏览网页，他甚至可能就溜出去不在他的工位上面，可能去做其他的事哈。结果呢，到发工资的那天你却得到一个消息，就是他拿的钱比你还多，或者说他拿的和你一样多你会怎么想当我们可能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可能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处境哈，类似的处境哈。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段经文哈，你要特别注意哈，20章的1开始他说什么？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你注意哈，这整个的比喻他都是在讲一个有关天国的比喻，他不是在讲这个家主是天国，他也不是仅仅是在讲这个葡萄园是天国哈，他也不是在讲说家主葡萄园和工人在一起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就是天国哈，他是在讲说用整个比喻来讲天国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天国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好，所以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看这段的经文哈。我首先来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哈，马太福音的20章的1到16节，第一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1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4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5正和申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又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又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完全是靠着你的恩典，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却仍然因为自己的行为沾沾自喜，甚至可能会到你面前来夸耀我们的好行为。但是你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生命当中一切的善功仍然是你在我们里面发动的，若不是你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行出一点点的义来，甚至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用你的普遍恩典托住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在遇见你之前，遇见福音之前就沉沦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真的拿去我们心里面的拦阻，拿去我们心里面的那种不幸和悖逆，帮助我们顺服在你的话语之下，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帮助我们调整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话语，同时也能够遵行你的话语，活出你的话语来。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回顾哈，因为这一段的内容和前面的一段是有很大的关系哈。上一次我们讲到什么，就是有关恩典的部分哈。耶稣在上一段和这个青年财主的这个对话当中哈，后半段的内容里面讲到什么我们今天能够进入天国完全是靠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像那个骆驼一样，永远不可能穿过那个细小的针眼那第二个呢，当我们说我们要怎样得这恩典的时候，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对那个青年的官年轻的财主说，你要舍下一切的来跟从我结果这个少年人就悠悠愁愁的走了悠悠愁愁的走了那这恩典会怎么样，会带来极大的改变会带来极大的改变那接下来耶稣就在二十章的前半段一到十六节，就用一个比喻来进一步阐述说到底什么样的叫做恩典到底什么是恩典，或者说到底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是怎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部分的内容不是按照那个结束来看我们是按照一个主题来看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比喻的一些的内容来先了解一下这个比喻在讲什么虽然我们刚才读了一遍这个比喻看上去是很应该是很清楚明白的相信只要认字的有一定的这个语言能力的文字能力的都能够看明白这个比喻在讲什么但是这个比喻里面确实是有一些难解的地方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比喻的重点到底在哪我们千万不要太纠结于说我看到一些的文章里面讲到说有些人很纠结说为什么这个家主早上雇了人，中午雇了人，然后下午到傍晚都要雇人，他是不是没有安排好他的这个葡萄园的工作所以他就一会儿招一点人，一会儿招一点人首先我们不讲这个理解是不是对这个对这样的理解对这个整个的比喻是完全的背道而驰，或者说完全的没有抓住这个比喻的重点抓住这个比喻的重点那最后呢，我们仍然要来讲说让恩典得胜，什么叫让恩典得胜恩典怎样来得胜好，我们首先来看有关这个天，有关这个比喻你要注意刚才我已经讲到了这是一个什么比喻，这是一个有关天国的比喻二十章的一开始第一节就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这个比喻是一个有关天国的比喻有关天国的比喻那在上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讲到了一些的比喻对不对也特别讲到了一些的比喻特别是 在讲那些比如说撒种的比喻啊，稗子的比喻啊等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当我们读比喻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在读比喻。耶稣在使用比喻的时候，他其实是借着比喻来教导人，对不对？特别是教导他身边的这些门徒哈。所以这个比喻一定是有很多的关联点哈。一般至少有两到三个关联点是和他身边的人和他的处境和这个整个的圣经的真理是有关系的哈。那我们来看哈，这里有几个关联点哈。第一个就是什么？家主哈，家主哈。那我们仔细去看这段经文，应该很容易看出来，这个家主应该是在讲到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哈。那第二个关联点呢，就是不同时间来的工人哈。这个不同时间，我们从比喻里面可以看到，有清早来的，大概就是早上可能天刚亮早上六点左右就开始出来要来工作的这些人然后呢有四出来的大概就是早上九点左右哈。接下来呢有五正和申出来的，就是中午和下午的时间才到葡萄园来做工的。最后一批人呢是又出，也就是下午五点左右哈，下午五点左右哈。那按照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内容来看哈，当他们结算工钱的时候，那个抱怨的人说什么？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可能在六点钟左右哈，他们就开始结算当天的这个工钱结算当天的工钱啊。所以你看到哈，有不同的时间来到的工人哈，有不同的时间来到的工人哈，就好像我们今天认识神，可能也有不同的时间，有人早有的人就像比如说像我可能是从小就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哈，从小就开始来认识这个福音哈有人比较晚，可能到退休以后有人传福音给他，然后他才信主哈有人可能在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不同的时间来认识这位神哈。当然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哈，经历不一样，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有不同时间来到这个葡萄园里做工的工人哈。另外一个关联点哈，你会发觉哈虽然是不同时间就是这个家主雇来的这些工人虽然是不同时间来到的哈，但是家主给他们的工钱是怎么样？是一样的，对吧？工钱是一样的哈。那就这一点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些的疑问哈，一些些的疑问哈。今天你在这个地上生活你在地上生活，你去工作显然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哈。有些公司会招一些的那个实习生或者是一些打工不是全时间的这样的打工的人哈。那他就会按照实习生或者做多少时间给多少钱来决定他们的工资，而对于那些全时间的这些雇员的话，可能他的工资和这些人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你看到哈，这个家主给到这些工人，不管是什么时间来，不管他们做工做了多少，给到工人的工钱是什么？是一样的啊。当然你要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哈，这不是在讲到说今天我们进入到天国里面的所有的人，神给他们的恩典和奖赏都是完全一样的哈，他不是在讲这个这样的很细节的内容哈，他绝对不是在讲这样很细节的内容哈，他是在讲到说今天我们得以进入到这个天国的国度里面，这个最大的这个恩典哈都是一样的哈不因为我早认识主耶稣基督，不因为我在基督里面我做了多少的成就来决定说哎，你这个进到天国里面有不一样的这种状况哈不一样的状况哈这是比喻的一个关联点哈。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这个比喻的内容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哈，就是有关家主和工人的这个约定哈你注意看第二节说什么，他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哈， 那一钱银子基本上是在当时这个耶稣时代里面一个人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他工作的一个收入哈，一个人一天工作的收入哈。好，这位家主他用一钱银子来雇佣一个工人啊，雇佣工人，而这些工人呢，因为信任家主，家主不是在他来工作的时候就把这个银子给他，对不对？啊，他是在工作结束以后给这个工人银子哈，所以这些人他是因为信任家主而去做工，而去做工哈。啊，你要特别注意，刚才在前面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哈，啊，不管是早上六点啊中早上清晨六点，早上九点，中午还是下午傍晚，不管是哪一个时间段来到这个葡萄园做工的人，这位家主给他们的报酬都是什么？一钱银子哈。而你会觉得很奇怪，真的会觉得很奇怪哈，就好像今天我举个例子哈，今天我在我们公司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哈，工作了很多年哈。那我们国家的这个我们国家的那个劳动法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次的变化哈，有一次的变化哈。所以因为这次的变化，我们公司的一个人事的政策，就是有关员工的带薪的假期的政策就发生了变化哈，发生了变化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2008年以前的人，以前进入公司的人，他这个带薪休假的这个数量和在2008年以后的人完全不一样。当然2008年以后进来的人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哈，刚进到公司就是5天的休假哈，然后呢每在公司待一天可以涨一天的休假，最多涨到12天。但是呢在2008年以前的这个进入公司的人呢，那最多可以涨到20天。在这里你就会发觉有一个差别了哈，我同样在这个公司工作哈，但是因为一个是2008年以前来的，一个是2008年以后来的，这个带薪休假的这个天数会有非常大的差异哈，非常大的差异哈，特别是在2008年前后的这几年哈，这种差异会让人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好，让人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哈。那当然这里的一个差异和我刚才讲的正好是相反哈，就是工作时间长的人，工作时间短的人得到的报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喻哈，也是很，你会发觉耶稣所讲到的这个比喻哈，常常用一种很夸张的、很极端的方式来挑战人对上帝、对天国、对真理的认识，来打破人原来固有的一些不正确的或者不合适的或者是有偏差的这样的认识哈。所以在这里家主和工人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就是工人到葡萄园做工，家主给工人佣金，给工人工资哈，这个工资不管是什么时间段来的，它都是一钱银子，都是一样的工资，一样的收入哈。好，这个是我们特别注意的，在这个有关天国的比喻里面，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的内容哈。好，那我们就要来问了哈，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这个比喻的重点到底是什么？这个比喻是在教个公司的老板怎样来对待他的员工吗？如果你按照这个原则去看的话，那糟糕了，这个公司的老板估计员工都要离职离开他了，这公司没有办法开下去了。那这个比喻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到底是在讲什么呢？他是在讲一个不公平的待遇吗？显然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哈，这个比喻是其实是在讲两个不同的原则哈，两个不同的原则。哪两个原则呢？一个是这世上的原则就是一个有关工价的原则，另外一个是什么？是这个天国的原则就是有关恩典的原则。 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其实是有两个原则在那里碰撞，以至于工人和家主对同样的一个约定有不一样的见解。对家主来说，他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对家主来说，你看哈，他怎么说的？家主说什么？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对家主来说，他和工人们讲定的是什么？你来做工，我给你一千银子，对不对？是不是？你看第十五节，他说什么？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嘛。所以这个约定是确实的，是不是？这个约定是确实的，而这个约定的内容是由这个家主来决定的，对不对？而另外一部分的人呢，特别是那个清早来的这一群人哈，他们认为，诶，虽然我们约定是干一天给一钱银子，但是那些干了一小时你也给他一钱银子，那我觉得很不公平啊。他忽视了他和这个家主原来的约定是怎样的，他看到的是什么？他比那个一钱银一干一小时的人工作时间长十倍，但是他的收入是一样的啊，收入是一样的哈。所以在这里有两个原则哈，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世界的原则啊，这就是工价的原则；一个是天国的原则，就是恩典的原则。我们接下来要稍微的来看一看哈这两个原则。我们首先来看工价的原则哈，工价的原则很简单，你今天干多少时间做多少工作，就应该得多少工价，是不是？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来行事为人的话，清早雇佣的应该比又出雇佣的工人他的工钱怎么样会多，是不是？哎，你觉得很有趣吧？我们当然没有经历过以前吃大锅饭的这样的一个年代，但是你如果经历过这个年代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以前吃大锅饭常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大家拿的工资是什么？一样的，但是有的人拼命的在那里干，有的人可能在那里偷懒，是不是啊？以至于彼此之间可能就会对这件事有不一样的认识，甚至有一些抱怨，就好像这个比喻里面的啊。当然现在可能有一些变化了哈，现在有一些变化了哈，但是你仍然要思考一件事哈。今天当然我们说这个世界的原则是一个工价的原则，你多干就多得工价哈。我们常常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小孩，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不对？你只有努力了，你才能够有成长，有这个开花结果的时候哈。那你如果平躺的话，你肯定没有办法有长进，是不是？用这样的一种激励的方式哈。但是这个现实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你会发觉这个现实世界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这样的按工价原则来干来行事哈。你会发觉很多的时候因为罪的关系，因为各样的处境的关系，常常会看到有的人工作时间很少，甚至没有多少工作时间，但是他得的工价比那些工作时间多的人还要多得多，是不是？常常看到有一些地方会有很多吃空饷的人没有去上班，但在这里可以拿一份工资，等等等等等等哈。当然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哈，我们来再讨论哈。按照一般的世界的原则，就是我给你工作一小时，比如说现在的家政一些钟点工，对不对？我给你干一小时，可能我的收入是30，是不是？我给你干10小时，那我的收入就是300我住在你家里面，住家的这些的保姆，可能他的这个工作时间更长，他的收入会更高一些这是世界的原则哈。那么再来看另外的一个原则，就是恩典的原则。恩典的原则在这里讲到什么？这位家主说什么？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是不是？这个恩典的原则在讲到说，今天在天国里面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而每个人得到的恩典都是由这位 上帝这位神来自由分配的。啊，主权，特别注意哈，这个主权在谁手里？在这位神手里哈，在这位神手里哈。然后呢，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天国的这个范围里面哈，你就会发觉那些清早雇佣的和又出雇佣的工人，他们的工权可以一样多哈。啊，你说不公平，这个和工价原则完全不一样哈。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恩典？什么是工价？工价是说我做了多少，我得多少工价。恩典是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我白白的得了这一切，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天国的原则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进入天国的这个条件，或者说怎样进入天国的时候，我们这一大段的经文从19章开始一直到这里哈，耶稣都在讲一件什么事啊？今天我们进入天国是什么？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为天国为神做了多少事，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有多少好，不是因为我们靠我们遵守神的律法赚得了这个进天国的门票，都不是。今天之所以我们能够进入到天国，是因为神的恩典，而这恩典是神主权的显现，是神主权的显现。好，所以这个，如果你今天用一个工价的原则来看20章的这个比喻，你就会发觉说不公平，绝对的不公平。今天如果你的老板是这样对你，你肯定，如果你是会去计较这个特别在意这件事的话，你可能就去告到这个一些的政府的机构，说哎，请你去给我仲裁一下，或者说给我看一下，这个是不合理的，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个原则它不是在讲到这个工价原则，它在讲到恩典原则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按照恩典，人人都怎么样？如果按照我们原来的情况，人人都要灭亡。按照我们原来的情况，因着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每个人的结局都是什么？地狱的火锅，神愤怒的审判，是不是？而今天我们能脱离这个愤怒的审判，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白白给我们的恩典，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仍然要来。还是继续要来思想这个恩典的原则和工价的原则。这个世界的原则是一个工价的原则，如果有人不劳而获，你就会觉得不公平。那有人多劳多得，你就会就说这是他应该得到的，是不是？你要注意，这个比喻不是在讲说不劳而获是好的，这个比喻不是在讲说这个世界的这种工价的原则就是错误的。当然今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做很多的事得到相应的报酬收入，这是很合理的，这件事本身是合理的。所以这里在讲的不是在讲这个工价的原则不合理，这里是在讲说在天国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用工价的原则来对待，来看待，来处理。我们必须要用天国的这个原则，就是恩典的原则来处理。这个恩典的原则是什么？其实在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今天如果你是靠功绩和能力想要进入天国，这条路是什么？走不通的，这条路是不可取的，这条路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天国，唯一靠的是什么？神的恩典，唯一的道路就是神恩典的道路。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用一种很强烈的工价原则和恩典原则的这种对比，来让跟随他的人，让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的人看到说，我们今天得以进入天国，完全是靠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一点点的功绩和能力来赚取的，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进入到这个天国的。 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所以如果你抓到了这个重点，你就会明白哈，你就会明白哈，这里当然因为我们会有疑惑的地方是说，哎，这个人确实他从清早进去他就在那里劳力，对不对？他也没说这个清早进去的人就偷懒，是不是？他也没说他们就没有好好的做工，他们确实干了一天的工作哈。但是你要注意哈，你要注意哈，他确实干了一天的工作，但是他得以能进入这个葡萄园工作，是因为这个家主的原因，对不对？是因为这个家主的原因，家主把他招来了哈，家主把他招来了哈。当然我们不要过度的去解读这个部分的内容哈，我们只要看到说这一部分它是在告诉我们，今天天国的原则绝对不是这世上工价的原则，乃是一个有关恩典的原则哈。所以简单的说，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得到神手中一切美善的东西，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什么？依靠神主权的恩典，依靠神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 是神主权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得以进入天国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得以在耶稣基督的义上有份，能够得以活出那个义的生命，仍然是什么？神的恩典。当然我们等会会看到，我会特别提到，这不是意味着说我们就平躺，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干哈，这意味着说今天这个基础，这个根基是神的恩典，我们在这个恩典的根基上面努力的去建造哈。就好像这个清早来的人，他能够进入到这个葡萄园里面，是家主雇佣他进来的，如果他家主不雇佣他，根本就没办法进去哈。但是当他进去以后，他确实在这个园子里面需要辛勤的耕耘，辛勤的劳动哈。所以今天我们只有依靠神的恩典，才能够从神那里得一切从神而来的那些美善的东西，那个义的生命哈。那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哈，我们就不应该有理由去嫉妒神赐恩典给其他的人，或者说神赐恩典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如果一切都是恩典的话，一切都不是靠我们自己赚得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嫉妒神赐恩典给其他的人呢？是不是？你说不公平，都是神的儿女，为什么他神赐给他多，神赐给我少呢？那之后有很多的比喻里面你会看到，神给那个人有5000两银子，神问那个人要多少，要5000两，对不对？神没有说，哎，我给你5000两，我问你要1000两。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不公义，是不是？神给人这样的恩典，一定是有神的美意、神的要求在里面的。我们常常你会发觉人就是这样常常会觉得会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常常觉得别人家的有他们讲一个笑话就讲什么样的孩子最好呢？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什么样的丈夫最好呢？就是别人家的丈夫。什么样的妻子最好呢？就别人家的妻子。你会发觉这句话后面隐藏的意思就是一种比较哈。我拿我的丈夫和别人家的丈夫一比啊，我的丈夫什么事都一文不值。结果呢，有一个人跑到你家里面看到你丈夫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丈夫真的好。这样这点也好，那点也好，因为在这些方面他的丈夫身上他好像都看不见，他好像都看不见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去嫉妒神给别人的恩典，因为神照样也给我们恩典，而且是照着我们给我们量身定做的我再举一个例子现在这个小学生中学生进到学校都要买校服我印象当中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么强调要穿校服那一年级进去的时候还很小，只有1.2米左右那到5年级毕业的时候可能已经1.5米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进这个学校的时候就需要对这个校服的尺寸要进行一个选择你就会发觉我们家两个小孩老大进小学的时候已经1.25米了， 老二进小学的时候，他因为过敏体质的关系，他只有1米15哈，所以他们两个人的体型体重，这个衣服的大小完全是不一样的尺寸，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什么，你不能说哎，不一样的尺寸，这个恩典要一样的，对不对？这个我们要买衣服就应该买一样的哈。所以呢，你都买了1米2了，结果老大穿了非常小，不合适；老二穿了非常大，也不合适。是不是你必然是按照每个人的尺寸给他衣服，然后他穿的合适哈，不因为说这个老大穿1米25的衣服，他的布比老二穿1米15的要多一点，所以呢不公平没有这样的，是不是神看每个人合适，将恩典放在他的生命当中哈，神赐给我们每个人能够进入到天国当中，这个同样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相同的，这个恩典是相同的。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讲到一个原则，就是天国的原则，而天国的原则是和这个世上公价的原则不一样天国的原则就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哈，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哈。好，那今天我们要怎样来使用这恩典呢？我们要怎样让这恩典得胜呢？其实很简单，我就写了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有关信心的哈，有关信心的哈。首先我们要让这恩典得胜，我们要相信神哈，相信神哈。你要注意哈，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清早来的这群人哈，当他们看到哈，这个又出来的人得的银子和他们一样多的时候，他们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什么？对这个家主的不信任哈，对这个家主的不信任，特别是讲到这个家主的公平性上的不信任，是不是？那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是怎样的呢？这个恩典真的是不讲公义公平的吗？所以我在这里我想说的第一个点就是，我们相信神，我们首先相信神的公义，是不是虽然我们今天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但是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白白的恩典正显明了神是那位公义的神。神不是说你得罪了神，你犯罪了，我现在呢你不用花任何的代价，你的罪就赦免了。不错，我们是不用花任何的代价，我们的罪就赦免了哈。如果仅仅是这样，那神是不公义的，是不是？因为罪的问题没有被解决哈。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要相信神是公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白白得赦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而这个承担罪的咒诅、罪的刑罚的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神真的是非常的公义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公义的，在这个白白的恩典上更显明神的公义来，是不是？更显明神的公义来哈，好，所以神是那位公义的神哈，神是那位公义的神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哈，神是那位良善的神，我们要相信神的良善哈。你会发觉很多时候不管是这个比喻也好还是这世上的人也好，当他们讲到这位神的时候，他们首先对神是否正义良善有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所以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仅仅相信神是公义的，我们也相信神是良善的。也就是说，神他所做的一切事哈，他不是为了要去坑害别人，他不是为了要去做一些事，满足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些的要求。在这里你会发觉哈，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早上来的人，他就觉得说，这个家主本身就怀着一种不好的心思好像在玩弄这个工人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时间来到的他的工钱都是一样，是不是工钱都是一样。或者说这个早上来的人，他就想说你是不是想克扣我的工钱 哦，因为我干了这么多时间，你给我一千银子，那个干了一小时的你也给了他一千银子。哦，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但相信神是公义的，我们也应该要相信神是良善的。这个良善就意味着今天可能我们遭遇了一些可能是一些很糟糕的事，可能是一些甚至对我们来说是一些灾难的事，甚至我们可能失去了一些的东西，但是当我们思想说这位神是良善的神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这位神是良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第一，这不是出于神，或者说这不是神要加害于我们；第二，我们相信在这样的处境里面，神仍然有他的恩典，神仍然有他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相信神是良善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知道神能够按照他的良善去实行他的公义，是不是？如果神不是良善的，何来谈神是公义的呢？如果今天你有一个案件呈到这个法院里面去，你如果知道这个法官是不义的法官，你怎么能够你知道这个法官不是一个好的法官，是一个坏的法官，他可能会收别人的钱，然后受贿了以后就偏向那个给他钱的人，你怎么能够相信他能够执行这个公义呢？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相信神的公义，我们也相信神的良善，在一切的好像艰难的处境当中，仍然相信神，因为他的良善，他有美好的旨意。所以当你去读约伯记的时候就很有趣，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觉约伯有没有对他处境的一些的抱怨，有抱怨，对不对？然后呢，好像他的几个朋友三个朋友所讲的话也挺正确的，里面的一些的句子也是常常我们会引用的，是不是？好，我们会引用的。但是呢，这里就要特别注意，到最后的时候谁被认为是这两群人哪一群人被神认为是更认识他的呢？显然是约伯，对不对？你看约伯记是不是约伯，为什么呢？约伯虽然有抱怨，但是他很清楚一些事情，而他的三个朋友在那里一直在说的是什么？说神是公义的，所以呢，你今天遭遇这一切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你犯罪了，所以你要快快的认罪悔改，你要快快的归向神，所以呢，当你归向神的时候，这个苦难就会离开你去了，这是神对你犯罪的这个咒诅，对你犯罪的惩罚。但是约伯清楚的知道，他没有犯罪。当然我相信约伯知道他没有犯罪不是真正意义上他没有犯罪，就好像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犯罪，我们可能常常还会生气，常常还会在一些事上得罪神，我们今天之所以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怎么样披戴耶稣基督的，披戴耶稣基督了。 好，我们回到这里，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良善。再一个什么？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你看到，在这个比喻里面其实神是很信实的，对不对？神是很信实的，神告诉那个人说我要给你一千银子你来做工，他就给他一千银子，他没有说亏欠，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不亏负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就是在第十三节里面。所以让恩典得胜，我们首先要来相信神，相信他的公义，他的良善，他的应许。然后呢，我们不仅仅是相信，我们不仅仅是知道，我们还要怎么样来依靠他，是不是？相信和依靠，虽然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但是真正的相信一定是有依靠的，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一定是有依靠的，如果你的相信是没有依靠的，你只能用知道这件事。你会常常发觉，当我们去跟一些人交往的时候，你告诉他这个福音很好，这个神很好，他可能真的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却不愿意来信。为什么？因为在他的里面，他虽然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他却不觉得 和他有关系，是不是？而在雅各书里面哈，讲到这个有关这个信心的问题的时候，雅各怎么说的？哦，雅各说什么？说你信神，只有为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魔鬼相信有什么？魔鬼相信有上帝吗？我可以告诉哦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哈，魔鬼比我们更相信哦，这个相信是打引号的哈，魔鬼比我们更相信神，但是他却不以神来代之，他却不来依靠这位神，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依靠神，依靠神什么？依靠父神的信实哈。哦，前面我们讲到神的应许哈，这个应许是什么？可靠的，是信实的，是说到做到的，是不是？按照今天我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这个说法，就是什么？这个人是非常有诚信的哈。而我们公司的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个性质的关系，我们公司最重要的一条的公司的文化和原则就是什么？诚信。所以我们公司每年都会有一个诚信培训哈，每个员工都需要参加这个诚信培训，然后在里面学习，然后要做题等等等等哈。所以今天我们依靠父神的，我们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父神的信实哈，不是依靠我今天做了多少事，乃是相信依靠相信神的应许在他的信实当中真实的将这应许行出来哈。然后呢，我们要依靠什么？依靠基督的救恩，是不是？我们要依靠基督的救恩。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这位神，但是我们却说我们是靠自己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两次这几次一直在讲的不是这样的一条的道路，是不是？第三个我们要依靠什么？依靠圣灵的大能哈。因为神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是软弱的，神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是背逆他的，容易被这世界所诱惑的，容易被魔鬼撒旦攻击的，容易里面的这个老我的亚当生命常常会死灰复燃的，所以神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神将保惠师放在我们里面，借着他的大能，借着他的提醒，借着他的祷告，借着他的感动，让我们能够依靠这位圣灵走得胜的道路走得胜的道路。所以在这里我想简单的就讲这两个部分，怎样让恩典得胜。首先我们要来相信这位神其次我们要来依靠这位神简单的说就是信靠信靠信和靠你相信他，你应该就要靠住他。我不知道常常在那些团建的活动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小游戏有小游戏是怎么呢？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后面可能有另外一个人是他相信的那个人那站在前面的这个人呢，可能就毫不犹豫的他就往后倒下去，因为他相信后面的那个人会怎么样，会拖住他以前我记得好像是在某一个营会当中做这样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很有趣你要注意你要注意是什么？这个相信和这个依靠有另外一个常常我们会忽视的地方当然我在讲这个依靠神的时候其实已经讲到了一个妻子站在一个丈夫站在一个妻子后面，然后这个妻子很相信这个丈夫，她毫不犹豫的往后倒，是不是这个时候丈夫就把她拖住，让她不至于摔倒，不至于受伤但是呢，如果这个角色反过来呢如果是一个丈夫站在前面，一个妻子站在后面，这丈夫要往后倒虽然这个丈夫很相信这位妻子会拖住他但是他可能会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体型体重很大的这个丈夫，这个男性他能不能被一个很柔弱的没有力量的女性所拖住呢？是不是能不能被这个女性所拖住呢一方面他可能相信这个妻子会伸出手，但是另外一方面有可能他会有一个担忧，就是自己的妻子能不能拖住他呢？所以今天我们相信这位神 我们同时依靠这位神，是因为我们知道哦，这位神他是什么，真是无所不能的，是不是？而他有这个被我们依靠的这个能力，他不会因为我们依靠在他身上他自己就倒了，不会因为我们靠他然后呢发觉他有做不到的事，不会。这位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是不是？好，这样的一位神。 好，最后我们会有一些的总结和应用。好，我们来看哈，今天很简单的讲到了一个有关天国的原则，借这个比喻哈，这个天国的原则是一个什么？恩典的原则啊，恩典的原则哈。这个恩典的原则是在讲什么？就是今天在天国里面，任何的事物都是神的恩典，是神按照自己的主权所赐下的恩典，不是我们靠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功劳、我们的功绩、我们的遵守神律法的这样的生命获得的。今天进入到天国，在天国里面生活的唯一的原则就是恩典的原则，是神按照自己的主权所赐下的恩典。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这个原则是一个恩典的原则，我们就应该相信和依靠神的恩典，因为没有其他可以值得相信和依靠的。既然神已经说了，你今天进入到天国，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恩典的原则。刚才我们也讲到说，我们相信这个恩典的原则，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相信的前提，就是相信这位神是公义的，相信这位神是良善的，相信这位神是按照他的应许来做事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完全把自己交在他手里哦，完全把自己交在他手里，我们就相信和依靠神的恩典，相信和依靠神的恩典。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借着这个比喻讲到的一个内容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我们要如何行呢？很简单，在这里其实他就讲到了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什么叫不要依靠自己的行为？这不是在讲说，我今天生病了，我们就靠自己的身体硬扛，或者说我生病了我就不去医院。我们生病了当然要去医院，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医学的发展仍然是在神恩典的主权之下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今天去医院，我去看医生，不代表我完全的依靠自己的行为不代表我不依靠神的恩典。你要知道，今天这个世界若离开了神的恩典，连一秒钟也没有办法继续运行下去。人是很有趣的，我印象很深刻的，在2004年到2006年，十多年前这一段，日子里面，那段日子我，一直是没有工作，待在家里面，然后呢我就在2006年的时候，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找到了一个工作，就现在这个工作，一直干到现在。当我刚刚去工作的时候，因为很久没有工作了，然后工作的这个内容和我原来的那个内容呢有一些些相关，但是很多都是新的，是需要去学习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在那一段日子里面，真的是没有办法，只能靠神的恩典，只能靠神的恩典，然后慢慢的做，慢慢的，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去适应。但是人常常是这样的，当你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已经很熟悉这个工作的内容、工作的流程、工作的需要、工作的方方面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靠自己，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判断，我们常常就会把那个起初的几个月里面没有办法很快适应这些新的内容，然后学习很多的东西，这段时间里面完全依靠神恩典的这个情况抛之于脑后，抛之于脑后。你要特别注意，这里不是在讲说我们不可以使用自己的智慧，不可以使用自己的资源，不可以使用自己手上的财物等等，不是在讲这个。 而是说当我们使用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这一切是神恩典的供应，我们仍然是相信这一切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这里其实写了两条哈，第一条是不依靠自己的行为，但是第二条正好是看上去是有点相反的，就是靠着恩典努力有所作为。所以不依靠自己的行为绝对不是说我们平躺，我们什么都不做哈，我们完全交给神。当然我们要完全交给神，但是当我们说我们完全交给神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自己去行动，而这个行动背后不是要显明我能够去做成什么，而是要显明神能够去做成什么。所以一方面我们不应该依靠自己的行为和能力而忽视了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说我们要靠恩典生活靠恩典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也真实的去行事为人，我们也真实的去努力有所作为，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好像等待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好，所以当我们讲到恩典原则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知道我们在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这件事上，我们是毫无能力，我们是无能为力我们一点忙都帮不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去之后，你会发觉哈，当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就好像刚才那个在这个诗歌敬拜的部分里面大家还记得吗？那个威斯敏斯的信条里面怎么讲的？怎么讲的？遵守上帝之诫命所做的善行，乃是真信心、活信心的果子与凭据。信徒借善行表达他们的感恩，加强他们的确信，造就弟兄的德行。尊荣所承认的福音，堵住敌人的口，归荣耀给上帝。这些善行乃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就结出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颠倒过来哈，我们不是靠善行进入天国，我们是靠恩典进入天国。但是进入天国以后，我们一定会有那个善行行出来的。这个善行是什么？是证明我们里面有对恩典的信心。这个善行是对恩典的一种感恩的行为。这个善行是帮助我们确信我们里面是有恩典的。这个善行是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造就我们的一个德行。这个善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善行。这个善行也是堵住狮子的口，堵住敌人的口，让荣耀归给上帝。同时这个善行是什么？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不是？好，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只能讲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是你的恩典，我们相信我们今天能活出基督的样式也是你的恩典，我们相信将来虽然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我们仍然能够在这神圣的道路上面不断的前进，以致走到那个终点，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所以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恩典的时候，就不以自己的行为为夸耀，乃是单单荣耀夸赞夸耀你那得胜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处境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来支取你的恩典，因为知道靠我们的肉体，靠我们的自我，没有办法成就你的意。所以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就按照这个看见勇敢的靠着你的恩典前行，勇敢的靠着你的恩典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改变周围人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真的常常高举十字架上的恩典，高举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的这恩典，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今天我们是靠恩典入门，我们也是靠恩典成圣。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